大家好，我是博二。这篇文章呢是发表在伊和学社公众号上啊，当时是5月5号，为了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204周年和这个共产党宣言发表164周年的一篇纪念文章。然后这个音频呢是啊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三，历史唯物主义，自由是实践过程。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于实践，必然与自由的统一在于人类历史。智人从基因进化到文明进化，我们的祖先智人出现于距今40000年前的冰间期，当时急剧变化的环境迫使所有的物种都必须不断地适应和再适应新的环境。人类可以度过间冰期，发展出农业，建立城邦，不是取决于蛮力，也不取决于皮毛和脂肪，而是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取决于是否运用其智力使自己较好的适应环境的需要。随着人类大脑的不断发育，认识的不断提高，促使人类技术水平不断的提高，而这又会使进一步促使人们的大脑不断进化。从祖先们可以能动的造物时，人类不但存在于基于环境必然性的基因进化，同时也存在着基于实践的能动性的文明进化。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不是通过身体来适应自然，而是可以基于对自然的认识，将自然改造成合乎自身目的的环境。这个过程是认识自然中的必然性，使其转化为自由的过程，也是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纵观人类历史，自由从不是人类天生就有的，因为自由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从历史的角度，是将自然选择的偶然性转化为和人类目的的必然性。从人类的角度，是将自然的必然性转化为和目的的自由。原始公社，自由与平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虽然人类已经可以利用木头、动物骨骼、石头制作一些工具，但是生产效率还是原始的。这一时期因为没有复杂的分工出现，人们组成20至80人的协作团体，而不是类似于今天的复杂社会。首领们由于特殊的目的而自然产生，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荐为祭司，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轻人则被选为狩猎团体的首领。但重要的是，这些首领都不是运用权力，而是通过自身的影响来完成自己的职责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制度规定有谁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全加于别人。在人类作为食物采集者的时期，男女关系比此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平等。男人负责狩猎，提供肉食，女人负责采集营地周围的水果、植物根块、昆虫、蛇类、小型动物等。当时女性对于团体获得食物的贡献，不说大于男性，至少也是等同的。而且女性还会生育和抚养了小孩。总之，旧石器时代社会组织实际上是协作，家庭和部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他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今天我们用原始公社来形容上古时期祖先的组织形式，这似乎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雏形。但历史的发展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路径。我们要知道，这一时期的人类是基于生存下这一目标的。所有人参加食物的采集也是为了活下去和物种的延续，意味着生存是第一需要。人们所面临的自然的必然性对于人类的实践能动性的制约是极大的。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机会，在这时劳动会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 这里的劳动不再是过去现在为了人类生存，而是实现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目的。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思辨问题，而是要去实践中寻找的问题。正如在原始公社阶段，因为每个人都要从事食物采集工作，没有人对生产资料占有，首领拥有的不是权力，而是狩猎技能带来的影响力。女性所拥有的平权不是出于人类的先天道德，而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产物。四、历史中的反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又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以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为前路指明了光明，但要明白，历史的发展不是机械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灭亡和物质极大丰富是靠等来的。历史的能动性不仅意味着只有无产阶级拥有能动性，那个需要被消灭的资本主义也拥有能动性。我们要明白，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这正是反作用作用与反作用公摊的结果。这里的反作用首先体现在资本主义对于生产力发展阻碍上，当然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及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迫使资本主义自身发生了很多改变，这使得其不断地对自身进行了修饰得以延续。但是我们要知道，希腊、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二战后的遭遇告诉我们，绝不能对任何敌人抱有幻想。经济问题在当今是一切背后冲突的根本问题，即资本论和唯物史观中告诉我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冲突的根源。当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马克思明白黑人平权问题归根到底是个经济问题时，他们被灯塔无情地枪杀了。黑豹党，一个给穷人提供早餐、给儿童提供学校、改善社区医疗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CIA， 竟然用了70发子弹去谋杀他们的领袖，而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毒枭他们永远剿不灭。但是借用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的名言，他们可以杀死革命者，但他们杀不死革命。在今天环境男女平权、种族平权和威慑领土争端等问题，并不是西方政客口中那些浮于表面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些经济问题。而对于这个经济问题，中国经验告诉我们，不一定要等到生产力全面发展的时候才能够解决。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是等来的。在今天，解决这一切冲突的关键在于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最后，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今天在我们生活中看似平常的不变的东西，都是经过斗争才得到的。如果不是无产者自己的斗争，我们很难相信8小时工作制被视为一种理所应当。如果没有马丁·路德·金和奥兰普·古德热们，我们很难设想所有人可以不分财富、种族与性别可以拥有一样的投票的是一种权利。如果没有共产党宣言，我们无法看见全世界不分性别、种族、不分信仰的劳动人民可以作为阶级团结在一起。如果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我们无法想象劳动者真的曾以惊人的勇气无私依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社会，改天换地创造新纪元。神州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当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若房出。谁叫寒兀族叫函谷举，楚人一句可怜焦土。100多年前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武昌城楼一声枪响将万岁彻底埋葬。 放弃幻想，保持斗争。这是这个这篇文章的全部的内容。然后文稿呢可以关注伊和学社公众号，然后就可以看到。谢谢大家。